带本书来聊聊天，
和我们一起书来聊聊。大家好，我是 Pink，
我是 Jackie。
今天这一集就是 Jackie 的主场。
对，今天应该是 EP 几啊？
EP， 哎呀，我想想哦。EP 7吧，
七吗？
没有，真的不是我们记忆力不好。你知道我们剪的是，就是刚剪完的，可能是 EP 5 EP 4是前几集，所以我每次都会算错。我刚才找好借口这样子。
对，没有，其实我也不知道现在 EP 几。好啊，直接切入主题。今天我要讲那个理想国，
准备了很多东西，怕讲不完，所以
也没有很多东西啊。但我想说，可能因为它内容本来就蛮多，然后我们本来就会。扯到不知道哪里去，所以
就对，就是聊一聊就不知道哪里。虽然我们之前就有在某一集有悄悄预告过会做理想国，但你要不要还是讲一下为什么你会想要读这本书，然后介绍这本书？
为什么想要
什么缘起？对啊，
我对应该说我对比较偏哲学类的东西本来就比较
西方哲学，
我觉得东方的哲学主要是不太知道怎么入门。
还没有找到一个有系统的方式或者是老师这样子。
对啊，就是可能要有一个、或是说有一本好的书可以让我有一个了解，因为现在可能对东方的哲学认知大概是停留在比如说孔孟啊，然后
春秋战国
老庄，对对对，就是我们现在就算讲老子庄子，然后讲孙子兵法，那都是在那个年代的事情嘛。
嗯，
就是我大概高中教的，当然就也有教这种东方思想。
如果你想要更深研究后面
的历史，
就不知道怎么研究。
高中的时候有提过朱熹吧，王阳明，就是有提过历史上出现这些人，但是并没有去讲他们的思想到底是什么。
嗯，也还没有读到。
嗯，
那你为什么会对哲学感兴趣？你是对哲学哪个方面感兴趣？
基本上那个他其实就是在探讨说我们世间上的东西到底在搞什么，比如说那个正义是什么，道德是什么，然后形上学，然后就是他讨论的是事物的本质是什么嘛。那我不知道，
是无所不包。
对，他其实是
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其实大一的时候有旁听过哲学概论？
我知道你有提过，
然后后来还试着去想要辅哲学系，但后来失败了。
后来失败了。
对，修过几门哲学系的课。
嗯，
然后你要讲这个，我就去把我的哲学概论找出来，然后翻了一下，然后发现我那时候还有认真的做笔记，但我什么都看不懂。
所以那时候有，
说那时候在干，
那时候有提到理想国，有提到柏拉图这边的东西吗？
有提到，就他就是从柏拉图跟亚里士多德开始。就我的印象是，就是讲了很久，还是光前面古希腊这部分就讲了很久。对啊，然后到可能大概讲到康德学期就结束了，然后后面就也没什么讲到。而且我现在回去看，就是我看到我写很认真写很多笔记，但是就是看不太懂自己在写什么。对啊，那时候好像也是就觉得很有兴趣，然后就去上课。可是我觉得哲学是一种，可以说是一种思考方式吗？还是你会怎么样去诠释它？刚刚你讲的是哲学的问题。它包含的是很多探讨的问题，是很多其他的。那
我觉得哲学里面是包含说，就是你刚才讲的思考方式。
嗯，
比如说你如果上哲概，我不知道怎么教，但是大一哲学进去第一门最重要的课就是逻辑嘛。
哦，对。
我们等一下提苏格拉底，可能也会提到那个三段式论证是亚里士多德，但是那个 Socratic method 就是苏格拉底式的。谈话，他应该他可以当作是三段式论述的先驱吧。就这种我们现在去思考一件事情，去辩证一件事情，它其实就是从这些探讨哲学问题的这些哲学家发展出来的系统。
嗯，所以他帮我们设立了一个讨论问题的框架的感觉，大家好像都可以去依循一些规则，这算规则吗？依循一些结构，然后来彼此去讨论所谓的真理。
对，我刚才在想的是说，这种结构算是被这些哲学家发明出来的，还是他们只是发现？
哦、
就是说，历史上假设没有出现这些人，那我们会不会变成用另外一种？我们会不会就没有逻辑？还是说，你要追求一个知识，你就必定要有逻辑这个东西？
要追求一个知识，就必定要有逻辑。
对，比如说大家说三段式论述是亚里士多德搞出来、
嗯，
那今天如果没有他的思想，那我们做那个辩论的时候，有可能不靠三段式论述去看一件事情吗、
嗯？
还是说他是一个必然必须使用的方法？
这个问题感觉在科学、哲学之类的领域里面会有类似的、欸，就是。因为我刚刚想到的对应会比较在科学的上面，就例如说重力加速度之类的，好了、就如果没有牛顿的话，会有其他人发现吗？通常按照科学发展，我们会觉得会嘛。不过因为刚刚讲的是一个思考性的东西，所以就没有到那么确定。不过我觉得这还蛮有趣的，就是历史上的如果，就是它到底是不是一个必定？或最好存在，还是它是一个偶然出现的东西？
对，
对不对？
好，那有点
没有，
我发现有点扯远。我们先讲回
没有，我发现我们陷入成瘾，因为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没有关系。我们从有看到的书里面来看一下。
然后好，不然我先讲一下《理想国》的背景好了，它是柏拉图的著作，然后、柏拉图是。我们现在讲古希腊的哲学思想有希腊三哲嘛，三哲人，然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
他们都是师生关系。
他们都是师生关系。苏格拉底是柏拉图的老师，然后柏拉图是亚里士多德的老师。那就我的理解，就是说西方哲学是这三个人的思想奠定下来的。
三巨头。
过去的三巨头，就是说他们基本上一直影响到非常非常多后期的哲学家。下一个有这么大影响力的人是康德。所以之前有一个评论说，康德出现之后，那个西方哲学跟康德出现之前在讨论完全不一样的议题，就他一个人也产生了这样子的影响力。他把整个框架都改变。
又改变了，
对，但是在他之前就是柏拉图跟亚里士多德。
在之前可能大家都还依循着他们那个时代觉得重要的问题吗？
我觉得一个是说重要的问题，第二个是他们的框架。我其实不知道我这样讲对不对，我到时候如果发现讲错了，我这段要剪掉。但是你知道柏拉图的理性论吗？
我有大概听过，但我印象中哦，应该是说我翻哲学概论课本我也有看到，原来之前曾经有上过、对，然后就是我会觉得它好像是一个跟真理或者是完美的东西的完美的样子嘛，事物完美的样子，
柏拉图他
跟事物真实的样子，我刚刚就在想说这就中间是不是我自己帮他诠释了，因为我不确定他原本是说什么，我没有看原点。
他在这个有点远，这个因为这在《理想国》几乎是第十卷的最后面的地方。
所以《理想国》里面有
他有稍微提到这个概念，就是说，他举的例子是这样子：今天我们在讲椅子这个事情的时候，你知道我在讲椅子，是因为你心里有椅子这个概念，所以椅子它有一个概念是存在的。但是世界上的椅子，它是就是工匠是不可能造出一个。椅子的这个概念，
存在你思考里面，
对对对对
对的意思。
所以他造出来的东西，他只能模仿我们对于椅子这个概念。所以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概念？柏拉图就说，因为有一个理性存在，可能存在于那个天堂啊，或是存在于哪里。
那他有没有去？我单纯好奇，他有没有去讲到一个前后的关系？他是说理性是先于所有东西存在？还是说我可以先透过我看到所有椅子去建构那个理性，就是
就这个就是我的认知是他觉得有一个已经存在的东西， 然后世界上的万物都是模仿这个东西，所以比较像你讲的第一个。那
啊，
我
但这个会比较不合，就是一般人的生活经验，感觉起来。
对，没有人在用。对，但是我觉得好，如果我们拿几何学来做例子，你可能可以比较能够认同这个东西。就在人出现之前，你三角形、圆形的概念可能就已经存在了，然后它不是你藉由观察而发现的形体。
嗯，
所以我们在做图、在画圆的时候，线条怎么画都有宽度嘛。但是我们在几何学里面的概念里面，我们说线条是没有宽度的，所以
线，
对对对对，所以
一条线其实还蛮，好像还蛮可以跟这个观念配合。可是我刚刚在想说，椅子是一个人造物啊，所以在第一个人造出椅子之前，不会有任何人脑袋里面有椅子这个东西。
对，欸，
所以它有一个鸡生蛋或蛋生鸡的问题，不是吗？
你讲的，就是我原本也是我对它的反驳也是这样子，就是说，就是说，那它的概念不就是我们现在做出的手机来，都是这个天堂本来就有手机，然后我们就是对啊，就是
上帝本来就有手机，
所以它这个概念，我觉得如果要拿来解释，是所有东西可能不太合适啊。
嗯，我们虽然我们回到苏格拉底跟柏拉图吧，你要先介绍苏格拉底吗？
我先讲一下柏拉图的那个《理想国》的成书年代好，然后，
好，
对，
你有去查
会讲一下
苏格拉底西元？
他是大概他在维基百科上面写，大概是西元前390年。
哇，距今2500年，快2500年。
对，它比《论语》再晚一点点。
哦，所以那是类似接近的年代，
差不多接近了，可能差一两百年之类的吧。
嗯，
然后他的书的内容其实长得也很像，就是《论语》其实是就是在讲述孔子说了什么嘛。
嗯，
然后《理想国》的形式就是苏格拉底说了什么。
苏格拉底说的，
对对对，
但是他是柏拉图写的，
他是柏拉图写的
哦。
那
所以是柏拉图在写苏格拉底说了什么？
对，其实我们现在对苏格拉底大部分的理解也都是来自于后人的那个作品，
其他的二手资料、二手
因为苏格拉底本身他并没有留下太多的书籍，
嗯，
所以现在对苏格拉底大多数的认识是来自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然后还有一个希腊历史学家，
嗯，
我现在想不起叫什么名字，但他也是苏格拉底的学生，嗯，所以有一个
有帮他留一些人物传记。
对对对，所以苏格拉底其实《论语》也不是孔子写的嘛，也是孔子的后人写的。
对，
但是因为他好像是说是孔子底下很多学生去一起把他写出，
嗯，共同收集，
对，所以。
而且他的学生都没有感觉跟他一样有名，
对，
所以就全部都把那个灌注在孔子。
对对对，所以《论语》的思想一般都是放在
孔子
上面。
嗯，
那但是以《理想国》来说，它里面的主角虽然是苏格拉底，但因为柏拉图本身又是一个
大哲学家
，然后他很多创作都以苏格拉底这个人为主在创作，所以就是《理想国》这种作品
哦，著作，他写的东西，
他写著作，对啊，就他的，他的创作，
不知道是不是创，哎，欸，就是不知道是不是有带他自己的意见去创作，对不对？
就是我会讲创作的原因，就是现在大部分的人都会认为说，他是用苏格拉底的角色来阐述他的思想，
啊，原来苏格拉底也只是个概念，
就是苏格拉底，我们一般在讲《理想国》或是在讲，
嗯，
柏拉图的其他著作，虽然里面的主角都是苏格拉底，但是现在一般的人都会说里面的思想是柏拉图的思想，而不是苏格拉底的思想。
哦，所以苏格拉底有思想吗？欸，这样听起来好没礼貌。没有，我没有想要那么没礼貌，我就是好奇，就是应该是说很难去分开，是不是？就是如果要讲苏格拉底的思想，可能你难以去分辨哪部分是苏格拉底，哪部分是柏拉图的。
对，苏格拉底，因为第一个他自己没有留下文本嘛，
嗯，
所以我们并没办法猜说他的思想到底是怎么样子。
嗯，
那他有一个点是说，他们有一些史学家去分析以前对于苏格拉底留下的记录，很多地方是互相矛盾的。
真的、哦、
就柏拉图里面的苏格拉底可能
跟
其他人写的苏格拉底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才会觉得说这可能都是后人自己的思想灌输在这个人身上，
二次创作 OOC 哦，
对对对，
角色崩坏，角色崩坏。
我那时候有查苏格拉底，他基本上现在比较一致的形象，就第一个就是他很聪明，
嗯，
然后第二个是他很丑，就是
有这个形象，
就是好像这是在所有文献里面很那个共识，很有共识的，就是他很丑。但是
哎、欸，可是最近之前前阵子不是有一部有一个心灵鸡汤的故事，有用苏格拉底的形象吗？在那边应该就没有很丑吧？
你说那个
他没有办法
深夜加油站遇见苏格拉底？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哎、欸，那个有拍成电影吗？
有，后来好像有电影出现。
电影应该是不会丑吧？
我有看书，没有看电影。对，我想应该不会。他应该是哎、欸，我刚没有想到，我以为你要讲什么？他说他有白胡子或者什么之类的，居然是他很丑。
他哎、欸，你如果去查，
是被史学家写下来是不是？
对，就是被他们那个年代记录他的人写下。
Oh.
你如果去查苏格拉底的维基百科，有一个他的雕像，
嗯、
你就可以看到他长什么样子。
雕像还是应该要美化一下吧。
嗯，对。然后，
好，
哎、欸，反正讲回理想国的话，他其实就是跟我觉得可以把它想象成西方的伦理。那他有一个比较大的差异是他比较有长篇小说的形式，就是论语的话你可能是一段一段是没有什么相干的，就是你可能为政为政有几篇啊，然后每一篇都是独立的嘛，
对啊，它都是小故事，
对对对。但是理想国他有一个类似小说的架构，
那他从头到尾有一样的主角，欸，除了苏格拉底之外，
他的
苏格拉底应该算主角吧？
对，他的剧情是这样子，就是有一天苏格拉底去找一个希腊的一个很有钱的人叫做 Cephalus， 然后就去跟他聊天啊，然后那苏格拉底就问说啊，你最近这样子越来越老会不会觉得悲伤，然后那个
苏格拉底问有钱人吗？
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个那个有钱人应该也是很聪明的人，那个 Cephalus 就说啊，虽然说我老了感觉到越来越没精力了，可是我也发现到自己的心灵越来越不受年少时的冲动影响啊，然后就说有一些人会怕变老，但我不会怕，就他们寒暄开始之后慢慢的就切入到讨论什么是正义这个话题上面。
哦，
对，
哲学家的那个讨论话题蛮特别的，
对对 对, 对, 对，
哎，我今天出去跟朋友吃个饭，然后突然
就开始讨论
正义这样子，
对，所以他基本上整卷就是他们那段时间的对话录。
哦，那哎，你刚刚说他算是一个长篇小说，那但是他的中间的时间其实是他们一次拜访的时间吗？
对啊，你可以想象成
有其他情节，
六个没有，就是一次拜访，就全部都在谈话。
哦，
那对，但我会用小说类比，是说你跟《论语》比起来的话，它是一个时间轴在连贯的，
它比较没有换场景啊什么的。
对啊，哦，好，欸，你可以把它想象成那个 podcast 的逐字稿啦，
哈哈，一次 podcast 哦，
对啊，
哎，欸，这个比喻不错。
然后，哎，欸，好，我再补充一下，刚才是讲说他去找一个叫 Cephalus 的一个很有钱的人，然后他其实不是里面的主角。他
只是一个场地提供者，
对，他就是一个 NPC， 就是，
oh.
就是他后面就基本上他跟他寒暄讲一讲之后，他就跟苏格拉底说：“好啊，我要去处理祭祀的事情，因为那个背景是雅典正在做一个宗教的庆典。”
oh.
然后他就仰天长啸，然后就离开了那个地方，
还有仰天长啸，这是很有个性的人。
所以苏格拉底大部分的谈话是跟其他的一些角色做，那基本上后面他就在讨论说什么是正义，
嗯，
这件事情，
欸，他里面没有女性角色对不对？
没有，
啊，因为雅典那个时候
是
有点难，
雅典那个时候虽然说他是民主制度，
嗯，
他是那种就直接民主嘛，
嗯，
就是公民是直接进去他的议会里面讨论投票的，所以不是我们现在这种代议式民主，他虽然说是民主制度，但是他 那时候的雅典女性并不是公民，
嗯嗯，
然后奴隶也不是公民。
哎，那你知道那时候雅典有多少人吗？
哦，我不知道那时候雅典有多少人，但是我有去查他们的民主制度啦， 然后
因为我想说要直接民主这样走进去，
他们
感觉
他们的民主
不能太多，
有三个最主要的制度，一个是6000人以上的集会，那这种集会就是所有的公民都会参与，所以维基百科上面写6000人以上，所以你可以想象大概就是抓这个数字吧，就他们的公民集会是这样，
体育馆之类的，就是
体育馆搞不好还塞不下
小巨蛋，小巨蛋。
那这个，但是他们除了这个还有一个叫议会，然后议会是500人的会议，那他们的做法是他们里面有10个部落，然后每个部落会定期选出50个代表人来参与这个议会。那这个议会会他的权力是他可以做经济上面的决定啊，外交上面的决定，然后接待外使，他就会由这500人的会议来做。
嗯，
然后第三个是民众法庭，他们的法庭有时我看他文献是说可能从几百到几千人的法庭都是有可能的。那这个就是司法机构，
类似陪审团嘛，就是大家一起，就没有一个法官。
他们有没有？我不确定。
我觉得我讲陪审团不太对，因为陪审团还是有法官。但我的意思就是没有，不是由一个人来判决。
我不确定有没有一个法官，
但民众都要参与就对了。
对，好，我刚才看那个维基百科，他对民众法庭的讲法是说，法官会从志愿者里面抽签选出来，
最后不知道会是谁判，就是那一群人讨论讨论，然后就抽一个出来这样子。
对对，
所以总之角色都是应该都是那时候的雅典公民嘛，他应该
对
就是会这样子，
所以政治很不正确
设定，
没有女性啊，也没有黑人，
没有多元视角，
也没有亚洲人，
对，
所以政治不正确，
是是是是是，
好，
那他们后来讲了什么？
他们这本书其实分十卷，那后面几卷他们基本上就是在讨论正义这件事情。那为什么叫理想国呢？因为他们的做法是，或者说苏格拉底的做法，因为他们一开始可能有些人提出了一些对正义的解读，然后苏格拉底就好像有道理，但你有没有想过，那要是这个情况呢？要是那个情况呢？然后就把他们讲的一无是处嘛，就是。
好，对，就是疯狂吐槽，
就也不能说吐槽，就是从逻辑上面直接把人家打到地上，
直接把人家好打脸。
然后后来里面有一个角色就反正就是有点跟苏格拉底说，那既然我们这样子讲的都不对，那应该由你来讲，你觉得正义是什么？总不能
你
就只有提问吧？
对，
那苏格拉底就说，好，要讨论正义的话，我们先从建构一个正义的社会开始，应该说建立一个理想的城市，然后我们建立一个理想的城市之后，我们去看里面的哪几部分是归类于正义的范围。那归类于正义的范围的意思是说，他基本上讲你这个理想的城市要明智，然后 要勇敢，然后要有正义，怎么样怎么样，就是有一些点，基本上你建构出来之后，你如果把它每一个特色都归类到这个城市该有的特性里面，你就可以知道哪一部分是属于正义这个范围，
哪一部分是属于正义的范围，是说哪一部分的城市建构方法吗？还是哪一部分的人还是什么？
就是这个城市做出来之后，它现在在运行，
好像在做什么理想市民，
对对对，
好像在玩什么游戏，
玩线上游戏。
酷欸，原来理想国很适合改编成线上游戏，还有 NPC。对，
苏格拉底会说，一个理想的城邦要有四大德性，然后
城邦的德性，
对，然后这个是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那他在前面建立出一个理想的城邦，假设我们今天已经知道一个理想的城邦长什么样子，就是细节什么都有了，那我就可以开始归类说，理想的城邦的这个执政者，我应该要是哲学家，对不对？柏拉图说哲学家治国，然后说，那这一部分我可以归类到这是属于智慧的一环，然后他的军人士兵应该要经过优良的训练，然后应该要无畏无惧，这个可以代表一个城邦的勇敢。
勇敢，
然后你也可以讲说这个城邦怎么样怎么样，应该是他 可以彰显他节制。
嗯，
那剩下的部分，剩下我们有提到城邦需要有的特性，但是不属于前三类的，
嗯，
就是所谓的正义，就基本上有一个这样子的概念。
所以他正义包含了所有其他的。嗯，好好有趣。因为我刚刚听到正义，就是听到城邦的特性有正义的时候，有在想说他不是想要去找出正义嘛，然后结果他为什么又把它放在一个理想城邦的条件里面，这样子就是不是会就是你不知道你要先做哪一件事情吗？对，结果他居然是用一个，就是你不知道你要先去找出正义的定义，还是要先做城邦理想城邦嘛，因为你又把它放在他的条件里面，结果他居然是一个剩余，就是集合的剩余体的这种概念，所以他就是的确是先把那个理想城邦做出来。
对对对。
但是那他这四个条件他有在跟他的客人做讨论吗？还 是他
说
的算？
你说他有没有质疑说为什么是这四个条件？
对啊，
他没有。
OK， 就是苏格拉底还是有一些特权，我可以先说。
应该说就是他并没有那么严谨。他的对话录里面你可以看到有一些逻辑的推断，但他其实比较像归纳法。有一个例子就是他在最一开始的时候里面有一个角色叫 Thrasymachus， 他在一开始讨论正义的时候，他说正义是符合强者利益的事物。
正义是符合强者利益的事物，就是强的人说了算。
对，然后他的论点是说每一类的政体呢，都是由统治者制定符合自己的法律。
哦、oh. ，
就是一个专制的政府会制定符合专制里面的受益者的法律，一个民主的政体会以人民为利益在制定法律。所以所谓的正义就是比较强势的这群人为自己的利益去制定的事情，然后这就是所谓的正义。
嗯、
也就是说一个城邦里面的正义是为里面的强者提供利益，就为里面的统治阶级提供利益。
嗯，
那
但是他在讲的就是说，可能这个城邦的政体维护了正义，这样子。
他讲的不是很重要，反正马上就会被那个打脸。然后这边苏格拉底，在反驳他的时候，他说：“我一个医生医术好不好，是看他医术这件事情对于病人，对于这个受体来说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而不是看他对于医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嗯，
那我们看一个农夫，我们判断他是否是一个好的农夫，是看他种的稻子，而不是看他自己。
嗯，
也就是说，你这个记忆好不好，是取决于你的受体得到了什么，而不是你得到了什么。那所以统治或者说这个正义，他既然他的受体是人民，那你做的好不好，并不取决于你的统治者的利益，而是取决于你的受体得到了什么。所以基本上有点像这样子。
哎、欸，那他像这个算是苏格拉底的论证的方法吗？就是像刚刚这个例子，
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苏格拉底的论证法，就很像这样子，就是你会举不同的例子来说，哎、那如果是这样子，如果是那样子，
哦，去可能反驳或者是提出漏洞，
对对对，
这样子。
但他其实有点像是他并没办法很严谨的类比嘛，因为我可以说，我可以说不是所有的事物都是这样子啊。
嗯，
但他有点
是用
归纳的方式，
可能是不同的类型，比如说不是只有一个受体啊，或者是说他有的是以受体为主，有的是以主体为主，就感觉并没有很清晰的去限制一个范围。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他的推论里面是有一些漏洞的。然后当然现在我们大部分在谈哲学的时候也不会用他的方式在做推理。
哦，对，就会是希望前面就下一个完备的前提。
对对对对对。
对啊，没有，因为我刚才想说，如果他是想要用这种对话方式的话，有漏洞对他来讲可能不是个问题，就是有漏洞就是才可以让你继续的去对话。他并不是想要把，
但他其他的角色都很笨。
柏拉图为什么要把其他角色都写得笨？
也不能说都很笨啊，就是像我们刚才质疑的东西，他里面并没有被提出来。他当然有质疑一些其他的东西，
然后就都被打回来这样子。
对，其实基本上他就把苏格拉底写得很厉害。 我们刚才提到那个说正义是强者利益的那个角色叫 Thrasymachus。
嗯，
然后他那个是在非常开头的时候，就是在苏格拉底开始建立这种理想的城邦之前，他就提出他的观点，
嗯、
然后就被讲得一无是处之后，他基本上后面就没讲什么话。
哎，他们像每个人大概会有一个主要的观点或者是片段吗？
你说主要，如果是说你觉得说其他角色有没有一个鲜明的这种人物角色的话，我觉得没有很明显，可是可能有吧。
嗯，
他的
只是印象没有很深刻。
对，我没有特别注意说他们是不是其他人有代表不同的思想。
我刚才以为就是他就是说被批的一无是处之后就要愤而离席，他还留下来是脾气还蛮好的，只是不太讲话而已。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离席，其实那剧情不是很重要了。
就是当场有几个人都不知道。
对啊，
最后被气走了，然后就是变成
对
为什么苏格拉底没朋友之类的。
为什么苏格拉底还被处死、
欸？他的君王处死吗？欸、好像有这个印象、欸、
他
处死
他没有，他不是被君王处死，他是被那个民众法庭把他处死。
哦，欸、
就人民要他死，
超讽刺。嗯，
可是
为什么？因为他长得太丑了、
嗯。我觉得也不算讽刺、欸，因为。你如果以理想国里面来看的话，其实柏拉图他并不支持民主制度。
嗯，哦，那他你是说他在他里面后面的理想国他就不支持民主制度吗？
基本上理想国他不是定义了一个理想的城邦吗？
嗯，
他后面有在讲一个理想的城邦如何一步一步走向堕落。
哦，所以他不只是讲一个理想城邦，他还讲说哦，他要毁败这样子。
对对对，然后他有四个阶段、
嗯，
那第一个阶段是。我先大概讲，反正他心中的理想国就是他觉得是哲学家治国。苏格拉底他在里面，他基本上他把人做分类，他说有些人生下来就是金的质地，有人生下来就是银的质地，有人生下来就是铁的质地，就是很政治不正确的分法。
一个没有美丽新世界，
嗯、
对，
他基本上这样分。然后所谓金的质地的人，也必须要到统治阶级、
嗯，
然后要受最好的训练。
哦啊、他怎么分？我说他生下来的时候他怎么知道？他难道有一个分类帽吗？
他没有讲那么清楚，但是对，反正基本上他觉得一个理想的东西必须要有办法分吧，可能从小时候的教育，
各司其职，嗯，
对啊，
然后个别
好，所以一个理想的制度里面，他觉得是哲学家治国嘛，然后、
嗯、那哲学家怎么治国呢？
哲学家怎么治国？什么意思？
哦、就是 他理想是治国的人是哲学家嘛、
嗯、
那哲学家用什么方式来 治国？
你说怎么决议吗？
嗯，然后他们在治国的话会跟其他人有什么不一样？
OK， 他没有讲说怎么决议这个细节吧，他可能觉得聪明人在一起不需要 就自己会想出这些东西来。然后所以你
智商歧视
跟其他人治国有什么不一样，就是他在讲这个一步一步衰败的过程中有提出来。所以对于如果是让其他人来治国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就是柏拉图他就是用这个一个理想的城邦走向衰败的四个阶段来说明这件事情。那最理想的城邦他会走向衰败的第一步是执政的这些人统治阶级做了一些错误的决定，然后让资质不够的人成为统治阶级。所以这是第一步、
oh.
所以这个就开始讲到你说的如果这些人成为统治阶级会发生什么事。
哦、oh, 对耶，
对、
所以他那时候就回答了。
对，所以第一步他说第一步会产生的是所谓的荣誉政体。
嗯，
那这个原因是因为这些不是哲学家的人，他们会对自身的欲望有要求，那在互相的这个斗争之中，他们会产生一个稳定的政体叫荣誉政体。那荣誉政体也算是相对好的政体，但是里面的统治阶级会被允许拥有私有财产。
哦，所以荣誉政体已经是第二阶段了，对不对？
对，第一阶段是理想的。
嗯，
然后
所以第一阶段是就是
只
有哲学家，
对，
然后他们没有私有财产。
对，
第
一阶段的统治阶级没办法有私有财产。 然后走向荣誉政体的第一件事就是他们开始被允许拥有私有财产。他之所以叫荣誉政体，就是他觉得这个里面的统治者虽然还是跟一个理想政体相似，但是他们会开始追求这些权势啊、尊荣，然后会，他就会开始对物质开始追求。在荣誉政体下，因为我们刚才讲他开始累积财产、私有化嘛，所以，由于个人财富的积累，有钱的人会越来越有钱，然后，
M 型化，
对，你可以想成是 M 型化，
贫者越贫，富者越富，
然后整个社会的风气就会从原本的可能追求品德，开始变成一个追求金钱的政体，金钱的社会，然后这个时候的政体叫做寡头政体。
很少的人来统治，
对，很少的有钱人，
很少人拥有财富。
那对他这个时候，基本上这些拥有财富应该都还是统治阶级。就是你可以比喻成可能法国大革命前那些有钱人，他基本上也是统治阶级嘛。对，所以他觉得这是从一开始崩坏的时候，他还是以追求荣誉为主，但是因为有私有财，他们会渐渐的开始追求财产。然后又会往下一步走，变成寡头政体。那寡头政体由于它贫富差距越来越大，那富人就是开始追求很大的财富嘛，但是穷人会越来越穷。那到最后呢，穷人就会开始对富人进行这个所谓的战争或是革命。然后当这个革命成功之后，整个社会就会蜕变成民主政体。
因为下面起来，
对，
然后，
那对柏拉图来讲，这个是一个整个社会又走向下一步，又走向更差的一步，所以他对民主政体在这本书里面其实并不是一个，他的评价并没有很好。那他觉得民主政体最大的特点就是自由。如果就是民主跟寡头政体的人追求的东西，我们要做区分的话，柏拉图会说寡头政体追求的是有必要的这个欲望。然后到一个民主的政体，一个民主的社会里面，他的人会开始追求不必要的欲望。
什么是不必要的欲望？
不必要的欲望基本上你觉得做人不要赚钱，要追求其他的，他就会说你在追求不必要的欲望。
什么意思？快乐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
还是什么？
你如果说追求快乐，
听音乐，
他可能就会说这是不必要的欲望。音乐也可能是哦，因为
可是财富也是追求快乐啊，譬如说口腹之欲，吃得很好，对啊。
他的寡头政治里面并没有吃得很好，他基本上他对应到一个人的比喻是一个那个吝啬鬼，就是储蓄非常多的，并没有挥霍的人，因为他追求的是财富，他没有追求享受财富。
确定了？
他的
那追求财富干嘛啊？
对啊，你就是，所以你就是民主政体底下的。
OK OK， 这个解释合理，我是民主政体、
啊就是、
底下的人，所以
我
不理解他们。
对，反正他基本上他的比喻有点像这样子，就是，他基本上每个政体，因为他在讨论正义嘛，一个对一个城邦的正义，他觉得对一个城邦的正义也可以引申到一个人的正义，所以每一个政体他都会对应到一个人。那他就会讲说
吝啬鬼，
对，他就会讲说一个吝啬鬼的爸爸可能就会生出一个自由挥霍的小孩，然后这个小孩他可能就会觉得你存那么多钱干嘛，所以他就会开始去享受不必要的欲望。对，那所谓的民主政体呢，因为以柏拉图来讲，他觉得你的美德就是对真理的追求嘛。那当你开始被欲望限制的时候，你就不是自由的人，因为你的人生就是在花时间追求在欲望。那因为他可能他不认为说我们世间的这些享受的东西跟真理有关系，他觉得这个没有关系，所以他可能他就会觉得说你在追求这个东西的时候，就是品德在往 更下一步的崩坏。
那还有在更低的吗？比民主政体更低的？
民主更低的，我查维基百科，它的翻译叫正主。
正
主正吗？
建
好，我们放弃这个翻译，这个翻译太烂了。他的英文
你可以直接解释，
他的英文叫 tyranny， 也就是暴政，暴政的英文、
oh,
tyranny。
嗯，
所以他觉得民主的下一步就是会到暴政。那这个哎、oh. 欸，应该说民主政体的产生就是因为他去抢占穷那个穷人去抢占富人的财产，然后把富人要么干掉，要么放逐掉，才产生民主政体嘛。所以所谓的暴政就是说，当有人去剥夺富人的东西然后分配给人民的时候，他自己为了维持他持续的统治权，他就必须要成立自己的军队，必须要成立必须要制造人民的恐慌吗？这样讲
动乱吗？
他必须要不断的制造他在位的理由。那
就是如果现在是很平静的时候，就不需要军队，也不需要他，然后他也没办法继续握有权力。
对，所以暴政就会在这个情况下产生。
军政府，
对，可能有点像军政府。他就会说，反正他说一开始这个人会以保护者的形态出现，他会以保护人民的形态出现。那他会对富人进行一些不公正的指控。这个保护者，他里面说要么被谋害，要么被政敌做掉，要么他要成功他就必须成为一个暴政的人。对。那
这个那个儿子，就是那个挥霍儿子，他就是的下一代是什么？
暴政对应到的人跟民主对应到的人其实很像，只是说他在挥霍的程度可能更进一步。那书里面提到最大的差异是说，一个暴政的小孩，他父亲的权威会完全消失掉，所以这个暴政政体对应到的人，他可能会对父母有这个拳脚相向啊，然后他可能会掠夺父母的财产，所以这个应该是最大的差异，就是这种上对下的权威会消失殆尽。
那信仰的变成是一个可能拳头或者是军队之类的东西，所以
有点像这样。所以
讲
这么多就是回到你刚才提到，如果不是哲学家治国的话，他觉得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
可是就算是哲学家治国，他也推演出了这些事情啊，这样有什么差异吗？
对，其实我其实在查资料的时候，我有看到他在好像在其他的著作有提到一个混合政体的概念。然后这个混合政体好像是现在大多数，反正维基百科是这样写啦，就是说近代分权式的政体的基础理论的先驱。就是当我们刚才讲的民主其实是绝对民主，我们现在并不是绝对民主嘛，我们现在我们这里是五权分立嘛，然后美国是三权分立，所以其实是混合政体。那柏拉图好像他在理想国里面我记得是没看到，但是他应该是在其他地方有 提出来，就是这是可能是一个最稳定的政体。
就是他还是有去想说一个制度要怎么样子在可能大众的地方实施，然后去试着提出一个其他的可能，
看起来。
我刚刚想说的是他提了理想，可是他又提了这个理想他其实是会崩坏的，然后我就会觉得说那怎么可以算是一个完全的理想。对，但也许这个 也一部分跟怎么实行有关啊。
他
对啊，因为他自己都帮他的那个后面的剧本写好了他就是崩坏的可能，那其实也是从他设定的一个理想形式去往后走的啊。那他为什么不是说就是 我如果是有一个理想城邦他就不会走到这样的地步？
你说他如果都想得到后面那几步了，应该一开始就要把它做好。
对 啊他应该就是说我要怎么避免后面这件事情发生，
他可能有，
然后他才是理想，
可能有一些末日情节之类的吧，就觉得不管怎么样都会
拯救一下大家。对啊，那关于理想国的内容你还有什么特别想要补充的？
理想国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有提到说，他认为哲学家的 要追求的是知识嘛，然后知识只存在于可能我们说理性的这些概念里面。
嗯，
就这个他在阐述这些东西的时候，他里面有提到一个非常有名的预言，就是洞穴预言。
哦，
对
对，洞穴预言是蛮有名的。
就理想国里面我觉得最有名的一个就是洞穴预言，然后一个就是哲学家治国。
嗯，
哲学家治国好像就是一句话吧，大部分人就听到一句话。然后洞穴预言这个预言指的是今天假设有一个洞穴，然后里面有一群囚犯、
嗯、
那这些囚犯从小生出来的时候、嗯、他就被固定在一个架子上，然后眼睛只能往前看而不能四处看，然后他是看着洞穴的内部，所以有一面墙，洞穴的后面呢有一把火，然后这把火可以把所有的事物的影子照到这片墙上面。
哦，但犯人看到的都只是影子而已。
对，所以犯人看到他这一辈子从小长到大，他看到就是这片影子。然后他听到别人在交谈的时候、
嗯、
他会听到声音打到这片墙然后反弹回来，所以他就会觉得是影子里面的人在讲话。
嗯，
那这些犯人他们就会觉得这个影子的东西就是真理。
嗯，
那他这个其实就是比喻到我们刚才可能讲到理性的东西，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世界就如同这些囚犯看到墙一样， 它是一个投射过的东西，它是从理性投射出来的东西。
嗯，就是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就是被可能譬如说我们的五官限制，所以看不到真正的长相，只看得到影子，就跟他们被限制在那边一样。
对啊， 有点像这样。譬如说我现在在房间嘛，我前面有一面墙，我对这个墙的认知仅限于我视觉上可以认知它，或是我如果去摸它，我触觉上可以认知它。所以但是这是一个，这并不是这整个墙所有的知识。对，所以如果这些犯人要看到真理的话，他就必须要可以解开这些枷锁，然后走出这个洞穴，他才可以看到真正的事物的真理是什么。那
所以他提出这个预言，他是为了解释什么东西吗？
他
就是解释理性的概念，还是说解释哲学家？
最一开始他在讲哲学家治国之后，其实就是有一个角色有问苏格拉底说，那什么样算哲学家？苏格拉底就说，对于知识有追求的欲望的人称得上是哲学家。
嗯，
然后他就说那个另外一个角色就说，哎，那画家对于这个绘画的技术也有追求啊，然后业余的音乐家他们在音乐季里面他们会竭尽所能的去听不同的和弦，那这些人是不是都可以成为统治阶级？
嗯，
那苏格拉底就基本上就开始讲说这些东西为什么对他而言不算是真正的知识，
他对知识有很那个要求，
对，很严苛的要求。
所以为什么不算是知识？
就是因为这些是你在墙壁上看到的东西啊，
就是音乐或什么，可是他不能是外面有音乐里面有音乐吗？然后他去追求就是真正的就是音乐的理性，这样不算追求知识吗？
嗯，
还是他是因为他只是在追求技术？
我觉得你如果说音乐理性，他的里面的例子比较像是他的例子里面的音乐家是在追求技术。
哦，
对，所以你可能可以说乐理啊，是你我就是我觉得你每个例子他举的每个例子你都可以用一些特别的案例去质疑他，说你这样讲好像不够完整。
嗯，
对。那对于怎么让一个人可以追求理性，就是怎么样教育一个人让他可以离开他身体的这个枷锁，然后去追求所谓的知识，他们也有讨论到。那对他来说第一个是要学算术，那个他们那时候不是用数学，他不是用 mathematics， 他是用算术的英文。然后
算术的英文是什么？
他是用那个 arithmetic。 arithmetic 算算术吗？我也不知道，但他是
用
arithmetic 这个词。然后你要学几何学。
哦，酷耶。
对，然后后面还有什么天文学什么的吧。但是后面就是我觉得影响蛮大，因为我看一看看完之后我会觉得我们现在好像
教育都在教。
对，当你教育人家质疑说为什么要教数学的时候，好像就是回到柏拉图这边的论述嘛。
拿出理想。
对啊，就是
原来我们要学这些东西是因为柏拉图那时候说了。
对，他说这是真理。
嗯，他说这是真理。对啊，不过大家的确会去讨论说为什么要学、啊，然后为了什么而学嘛。但你要去讨论这个，譬如说他那时候提出来的前提，可能跟我们现在讨论的前提可能就不一样。
但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数学其实有人会质疑说，为什么加减乘除以外还需要教别的嘛？
嗯，
然后就有些人会说，数学是锻炼你的思考，或是说它是可以训练你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的方式之类的。其实我觉得你如果要讲的话，可以，我觉得跟柏拉图这边都可以类比起来，就是说那为什么人要知道这件事情，就你说数学可以帮助你做这样的思考，那最前面为什么需要，可能就是柏拉图在这里讲的，就因为它是可以帮助你追求所谓理性里面的真理，然后他觉得这是人的美德。
他觉得，对，他的前提有一个，有一个那个道，有一个预设啊，有一个道德追求。
嗯，
我们今天聊了很长，
对啊，
觉得我们是不是要收尾
了？我觉得差不多。
OK， 那跟大家说再见。
我想说，你有没有发表一下你的？
我没有，我刚刚很认真在听，跟很认真在发表。在想说，我觉得书这个东西是很有趣嘛，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说2500多年前这本书出现，就是柏拉图的《理想国》。那因为有书的记录，所以我们在2500多年后，我们还可以针对他的思想去做一些讨论。啊，可能是吐槽啊，我觉得，或者就觉得他那时候跟不上时代，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可以跟这么久以前的人去做比较直接的思想互动的过程，是一个蛮特殊的经验，对啊。然后我刚刚，但我在跟你对话嘛，然后你有去读那本书，然后我其实没有读，对，但我觉得当然我试图在做的其实是跟那个时候思想去做一个互动跟对话。
我其实不确定说有哪些地方有讲错，因为我看的时候也没有说觉得真的看得很懂。
没关系，我一直很努力。我刚刚就说嘛，有漏洞就是为了要继续对话。
对，如果有人有，如果有人听了有发现讲错的，都可以跟我们纠正一下。
我一直非常努力的要邀请，但是目前
都没有人要理我们。
对，好啦，
好，那这集就到这边。
对，祝大家平安啊！今天是端午节，虽然上的不是，但是对，希望希望大家端午节快乐，平平安安。
你的
对、啊、
这端午节快乐，听众听到就不知道，可能是一个月后了吧。
我把这个端午节快乐剪下来，贴到这一集，贴到前一集。好啦，没有啦，大家拜拜，
拜拜。